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虽然光线不是十分的充分，好像更有情调一点，其实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心里要向主感恩。一直到前天的下午三点钟之前，我们还不晓得我们能不能够在这里聚会，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教会许多的同工花了许多的功夫在那里安排，万一不能在这里聚会，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但是感谢主啊，那么借着他的一个特别的恩典，那么所以最后我们终于在三点的时候晓得可以在这边聚会。其实十二点多我们大概就知道有可能性，我们跟办公室里面的一些同工交通，但是我们消息不敢那么快出去，怕使大家失望。也许你也可以说我们先知道的人信心比较微小吧。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一，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 Halloween， 哇，讲的没有错，但是这不是我要的答案。有没有别的答案？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我希望从现在开始我们记得这个日子。当有一些家庭准备买糖的时候，你要记到10月31号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在1517年的10月31号有一个天主教奥古斯丁修会的一个修道士，他的名字叫做马丁路德。他在德国一个小小的城威登堡，在那个大教堂的外面贴下了95条的论证。他原意并不是想要脱离天主教，那么在大教堂的门口贴上这95条，也是当时一般人讨论事情辩论事情的方法。导火线当然就是在那个时候教皇卖这个赦罪券，马丁路德觉得这是万万不可以的事情，因为这个违反了圣经清楚的这个教训。这就是我们所知道宗教改革，英文叫做 Reformation 的开始。1517年离现在多少年？499年。所以明年2017年的10月31号就是宗教改革的这个500周年。那么虽然德国现在是已经相当世俗化的国家，但是他们对于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重视。主委给我一个特别的恩典，今年的1月1号，那么我去带领德国柏林华人教会的退休会，退休会是礼拜四结束，平常应该是礼拜五结束，可是因为礼拜五是这个 New Year's Eve， 所以那个场地呢已经租给别人。那么徐立牧师又希望我礼拜六呢能够留下来讲一个福音的一个聚会，所以变成礼拜五一月一号那一天，对不起哈，礼拜五一月一号那一天呢，刚好我就有空接待我的这个家庭，就带我去了这个威登堡。那么德国人呢是慢工出细活，那个大教堂正在整修，有人告诉我说已经修了好几年了。那么我到这一个威登堡这个城市中间有一家 Town Square， 就是欧洲的城市中间都有一个广场，是他们平常老百姓聚集的地方。在广场上有一个倒数计时的一个钟，你去看呢，他就告诉你说离500年改教运动500年还剩下多少天多少小时多少分钟多少秒。意思就是说在改教运动500周年的时候，所有该修的东西都能够修好。那么今天我所用的这个题目唯独信心，那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其实是马丁路德最先提出来的。改教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那个宣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信仰通通都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所以常常讲的一句话 是唯独圣经。但是在唯独圣经的当中，我们也看见有一件重要的事实，就是人所以称义，人所以得救，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是唯独恩典。所以在这一个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四节，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四节在上次我讲到的时候曾经提到过，那么在那里呢，是圣经上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所以称义，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是靠着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我们可以白白的这个得着，所以是借着恩典我们才能够称义。可是在这个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二节呢，那么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多了两个字，就是神的义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加给这个字呢是原文所没有的，但是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却翻得非常的好。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么神的恩典，耶稣基督，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白白的这一个礼物，我们可以借着信能够接受。那么神的义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看新国际版的圣经，都把它翻译成说 Righteousness from God， 从神来的义。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神的义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所说的，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也以至于信。这个神的义是神把一个公义的地位赏赐给我们，并不是我们自己里面有任何的义，也并不是我们里面靠着行为有任何使得神给接纳我们的这个理由。因为正像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上面所说的，我们自己的义行在神面前都像是一个肮脏的衣服。人能够被神接纳，唯一的途径，唯一的方法，就是神把一个公义的地位赏赐给我们，这是一个外加的一个义。所以英文上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 infuse， 一个叫做 impute。 这个义呢是神归算给我们的，外加给我们的，是 impute而不是 infuse。 好，那么这也是基督教跟天主教信仰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差别。今天我们在这里不能多讲，但是你记住这一个英文字，关键字呢是这个义是神归算给我们的。那么也有人说这个义是一个公义的地位，因此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名词，英文叫做 forensic。那么这个义呢，既然是一个外来的义，所以有人说这个义呢是 imputed and alien。 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我们因着相信神，就接受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功的救赎，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这是一个白白的一个礼物。所以唯独恩典使我们能够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唯独恩典我们得着了这一个公义的地位。那么这一个公义的地位是凭着什么得的呢？是唯独凭着信心而得。好，所以那么在上一次我讲罗马书的时候，讲到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已经解释了这一段圣经的这个意思。那么今天当我们看三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的时候，那么等于是前面这一段圣经的这一个结论跟重申。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三章三十一节的时候他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然后第四章开始，这一个保罗借着亚伯拉罕，借着大卫，再来阐明其实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是在新约才有的，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圣经也有这样子的道理。所以三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一方面是前面 所成名的因信称义的道理的一个结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引入第四章第一节，从旧约圣经里面，从亚伯拉罕的生平，从大卫的诗篇里面所说的话，来让我们看出唯独信心才能够使我们恢复跟神的这一个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到说，唯独信心跟唯独恩典好像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是分不开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的事情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唯独信心就除去任何人的这一个自夸。好，这个圣经上一开始的时候在37节就这样说，他说这却怎么说呢？那么我们还有任何可以夸口的这个余地吗？那我们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夸口跟什么有关？3:20，保罗已经斩钉截铁地说，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一个能因为行律法而在神的面前称义。行律法另外一个更直接的翻译可以解释成说，因着律法上的这个善功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3:21-26讲到人称义的这个途径，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价，耶稣基督也成为挽回祭，挽回了神的愤怒。这一切所以能够成就，都是因着我们凭着信接受了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或者甚至我们应该说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透过我们的信而得着。好，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余地。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讲说还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那么其实这一句话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特别是最近10年、15年，引起许许多多的讨论。保罗新官对于这句话有不同的解读，我今天在这里就不能够多说。但是我觉得什么是当时的人觉得有可能夸口的余地呢？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就是来看腓立比书3:3跟以下。因为在那个地方保罗就解释说，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有什么可以夸口的这个事情。3:3保罗说，其实如果这许多的人可以靠肉体夸口，我更可以靠着了。然后到3:4-6，他就提出7样他可以夸口的事情，其中有4项是他先天的这个优势。他第8天收割礼，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他是希伯来的爸爸妈妈所生的希伯来的儿子，表示不单单他血统纯正，而且他所受的教育还是希伯来文化的教育。所以他的夸口是他的出身，他觉得这是他的优势。不单单这样，他还提到他3项后天的这个成就。这3项后天的成就就印证了这个律法上的这个作为， works of the law， 他可以借着他的行律法，借着他的善行成为他夸口的理由。他说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专心守神律法的人，不单单守摩西律法里面写下来的律法，甚至也守口传的律法，对于律法的解释。他是就逼迫教会说他是热心逼迫教会的，逼迫教会当然是负面的事情，他信主之后明白，可是热心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绝对是一个正面的字，最初用这个字形容腓尼哈的这个热心，要除灭在以色列当中那一些不守神的诫命与外邦女子来结婚的人。然后最后保罗怎么说呢？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由保罗在信主之前的夸口， 我们必须认为这个夸口就是以自己的行为夸口，就是人自己以为他们用他们的行为能够恢复和神的关系，他们以为他们的行为是一个功德。那么就是外邦人不认识神的这一些非犹太教徒也一样有许多的夸口。在罗马书第一章三十节提到这些不认识的人，他们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是侮慢人的，是狂傲的，最后是怎么样呢？是自夸的。所以由这些圣经经文我们看见夸口就成为人堕落之后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讲到始祖犯罪，创世纪第四章讲到这个罪恶的这个升高，就是该隐杀了亚伯，到创世纪第四章结束的时候是什么呢？第四章的23节到24节就是拉麦之歌，在那里拉麦是何等的狂妄，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若杀拉麦遭报77倍。所以夸口是什么呢？夸口就是人的自义，夸口就是人的自己来恭喜自己。如果我们用一句现在的人所用的话来说呢，夸口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信主之前有没有觉得自我感觉良好。我遇到许许多多的一些在福音上还在寻求的朋友，常常会说我这个人呢其实还不错，还有人说呢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怎么样？比下有余。甚至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我们以为神看我们的行为呢是 grade according to a curve。 大家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你们如果要小孩这个念大学的话呢，那么他们常常说这一门课我不怕，因为班上有很多根本不念书的人，他们垫底啊，所以我虽然考得不太好呢，可能呢也能够及格，甚至考得不太好呢，有那么多不用功的人呢，所以说不定还能够得个 A， 对不对？我们以为神判断我们像是这个大学的老师一样 grade according to a curve。我的小孩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他修一门课就是作业研究 operations research， 他告诉我他很紧张，他说爸爸这门课啊很麻烦的。我说怎么个麻烦呢？因为老师告诉我们说这门课没有 curve， 考几分就是几分啊，所以这些小孩紧张得不得了啊。如果一个小孩都懂得有一个老师 grade 不是靠 curve 的话呢，他就很紧张，他就很畏惧，他一定要达到老师所要求的那个标准。那我就很难明白，或者说这是在人的堕落的本性里面的一个事情，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他用他圣洁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夸口。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什么可夸的呢？那么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可夸的这个余地。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翻译的话呢，都翻成说 It is excluded， 完完全全的这个夸口在排除在外。吕正中的译本呢也翻得很好，绝无余地了，绝对没有任何的一个余地。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罗马书的注释书 Sandy and Hidlum， 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 It was shut out once for all， 他是永永远远的把夸口的这个借口呢给关闭了。那如果我们用比较俗气的话讲呢，就是门都没，完全没有夸口的这个余地。然后底下他更进一步的解释，那么这一个解释呢，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呢是没有把这个意思呢就是他怎么讲呢？所以在第三章第三章的这个第28节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个所以呢 也许应该把它这个是另外一个字，就是因为人称义，不在乎遵循律法，而是因着信的缘故。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以能够称义，在神的面前得着一个公义的地位，完完全全是在神那边，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在这里就把行为跟信心做了一个对比。当我们讲到行为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自己；当我们想到行为的时候，我们就提升我们自己。可是当我们讲到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自己之外的那个因素。当我们想到信的时候，只有当我们拒绝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想到信，或者当我们想到信的时候，我们就是对于自己的完全的自觉，觉得靠自己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来到神的这一个面前。好，所以有人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信心就是注目自己以外的。那他用了一个英文字呢，那么我不晓得怎么样翻译，叫做 extraspective， extraspective 不是 introspective。 introspective 就是我们自省的，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里面有什么东西。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 extraspective， 信心是发现我们自己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良善都没有，什么功德都没有，只有注视外面的，只有依靠神，只有仰望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信心绝对是 extraspective。 所以到一个地步，甚至改革中的这个圣经学者跟神学家会说，信心不是功德，信心甚至不是我们里面有什么一些好的东西，因此可以跟神来做交换，我给他信心，然后他给我诚意，甚至连这个都不是。信心就是完完全全的仰望神。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如果还有还在寻求真理的朋友，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可以赢得神的救恩，可以使我们得着一个称义的一个地位。我希望我们能够很谦卑的能够承认，能够认识这一点。那么信心也让我们认识到，特别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常常的来反省自己。那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 repent of our sin， 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悔改。有的时候当我们信主了，我们要 repent of our righteousness， 我们要为我们的自以为义而悔改。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Tim Keller 写的一本书，或者呢有没有看过他的一篇讲章。那么他的讲章特别就是描写在浪子的比喻里面，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这个对比。那个讲章最后的结论告诉我们说，小儿子悔改是为他的罪，是为他离开父亲而悔改。那么大儿子该怎么悔改呢？大儿子是为着他的自以为义。当小儿子回到家，这个大儿子觉得满了委屈，他跟他的父亲说，我在家里是这么忠实的一个大儿子，我辛辛苦苦的来好好的服侍你，好像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大儿子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不对，但是他态度是一个错误的态度，他以为他靠着他的这个自义应该赢得父亲的奖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也免不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优越感。我们要认识我们不过是谁，我们不过是蒙恩的这个罪人。有的时候我们会指责弟兄姐妹们的不是，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我们会跟家人的关系有问题，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很多这一类的不和睦，通通都是从我们的自义开始。 请记得我们要 repent of our sin， 我们要 repent of our righteousness。 好，那么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因为唯独借着信，所以我们没有丝毫可以夸口的这个理由。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唯独借着信呢，我们看见神是独一的神，而且他有一个独一的一个做事的一个法则。好，在这里呢，这个主要的句子，特别是说这一个第三十节，神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好，那么二十九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神既是一位，神是一位，这一个根据在什么地方呢？根据就是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啊，照原文字的顺序呢，是要听以色列。然后底下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有的人就是说这是以色列的信仰的一神信仰的最重要的宣言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原文呢就是这个四个希伯来字，我们中文要用那么多字把它翻译出来，这四个希伯来字呢就是亚威我们的神，亚威一，所以后面就是一这一个字。这个一这个字呢，中文圣经直接翻成独一的主。其实这个一这个字不单单讲到神是独一的神，这个一这个字呢也讲到怎么样呢？讲到神他是前后一致的神，他是又圣洁又公义又慈爱的一个神，在他所有的本性里面没有彼此互相矛盾的这一个地方。那么因为神是一，那么神是百分之百的义，所以前面才会提到说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呢，是显明神的义。神如果是义的，他绝对不能够有罪不罚，但是神又是慈爱的，所以他不能够看着人因着罪恶的缘故完全的灭亡，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同时满足了神圣洁公义的要求，让我们看出神他是一，他的圣洁跟公义的本性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得到医治跟满足。好，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说，因为神是这样的独一的一个神，所以他必须是外邦人的神，也是犹太人的神。好，那么我在两个礼拜以前有一个弟兄特别出去的时候就问我，那么因为呢诗班唱的一首诗歌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是诗篇96篇上面的话。好，他在万神之上，他问我一个问题呢，我一下呢好像一下子让我震惊了一下，他说难道我们基督教也相信有万神吗？那么这个当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好，那么诗篇的作者特别在那个地方其实只是要做出一个对照，只有耶和华神才是神，其他所有外邦的神通通不是神，也因为只有一位神，所以得救的方法也只有一个方法，这就是耶和华是一的这个意思。因为只有一位神，所以在十字架上是圣洁跟公义都是神本性相会而且调和的这个地方。好，我如果要多讲几句话的话呢，好，那么希望有些人听了不要烦。好，他说那么神他就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好，有些人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大做文章啊，因为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呢用的介系词呢跟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呢用的是不一样的这个介系词。好，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看有一些解经书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但是呢我自己心里面的 理解是什么呢？心里面的理解是说，尽管用的介系词不一样，其实更凸显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在这不一样的讲法当中呢，却讲出一个同样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就是借着信接受神所成就的那样的一个原则。同样都是借着信，尽管表达的方法不是完全一样。那么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神行事的法则是一样的。犹太人有他们的优越感，觉得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他们忘记了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呼召，就是要天下的万国都因他怎么样呢？都因他能够得福。那么当我们看到加拉太书里面呢，也特别提到说，天下的万国都因亚伯拉罕得福，是如何的能够得福呢？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要因你的一个特别的后裔得福，不是指着众子孙，而是指着那一位特别的子孙，就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好，所以这是圣经里面从新约到旧约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一贯的真理。那么可惜在保罗那时候的犹太人大部分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真理。好，我如果再多讲几句话呢，你可以看创世纪第22章17节。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大家如果回去之后可以稍微看一下，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我告诉你有意思是在什么地方啊？那么有意思是说，这句话呢是这样讲啊，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啊。那么可是呢，第18节呢就提到，天下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所以子孙是多数的，后裔是指一个特别的后裔。但是在22章的17节呢，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呢，那其实呢应该是一个代名词的这个讲法。好，所以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的话，特别是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呢，把它翻译成说，你子孙必得着他的，用单数的，他的仇敌的城门。所以在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子的一个暗示，说亚伯拉罕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后裔，有一个特别的种子，他要得着他的仇敌的城门。让我们想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而女人的后裔借着创世纪的三章22节，我们明白就是谁，就是指向基督，也正像加拉太书三章16节所说的。好，那么我所以提这个呢，就回到我们31节，他怎么说呢？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成全律法。如果律法是整个的旧约圣经的话，那么因信成全律法，就是我们因着信接受了神在基督身上所成就的救恩，本来就是神从旧约圣经开始就已经预言的事情，要实现的事情。这是从什么呢？这是从救恩历史的角度看到神一贯的心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因信成全律法可以有另外一个理解，是什么理解呢？他说因信，我们因信成全，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他怎么说呢？他说断乎不是。这个断乎不是，在这里保罗所用的表达的方法跟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跟六章十五节是一样表达的方法，是什么呢？断乎不可。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对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的信心是一个要从得救的信心继续要成长。我们所以得救不是因着善功，但是真正的信心会带来善功。这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最后这样子的一个发生仁爱的信心，就成全了律法，达到了律法上的这个要求啊。所以我的时间已经变成负的了，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语其实很丰富，人所能讲的非常有限，求你圣灵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明白你的救恩何等浩大，也明白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要如何因着爱活出你所喜悦的生活，好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